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前翻开经本54页第6行开始，我先看看经文：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文殊师利言：如是居士，若来矣，更不来；若去矣，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知。我们从这里开始讲，文殊师利菩萨这个带着大众到了维摩诘居士这里来了，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说了，这个时候就是就说。善来文殊师利，善来上次讲过了，这个文殊师利的善来啊，这个意思深刻的很，不是普通讲的善来，我上回已经说过了。那么下面接着讲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，这两句话，那么这两句话不好懂的，所以我们慢慢的呀，这个来研读。不来相而来啊，不见相而见，这两句话都是注解，好几位注都是都注出来了。那么照都是这样讲啊，照那个注子讲的话，这个我们学佛的这个程度啊，还是很难了解的。那么现在就根据雪庐老人呢，那么他老人家把这一个很浅显的解释出来，再参照祖师的注解，这就好懂了。先讲这个来字，来呀，有行动的才来呀，所以这个来就是有迹象的，迹是什么呢？抨击，有一个人，他走到哪里，都有一个身体在哪里有个痕迹。这个叫人呢，普通的来往走在这个地上啊，看不出来。就拿这个鸟兽来讲，鸟兽比如说那个下雨的天气，地下这个有泥巴， 或者下雪的天气，地上有雪，那个鸟啊，这个走在雪上面，或者走在泥上面，它那个鸟的那个脚啊，叫做蹄啊。这个蹄就是那个什么呢？就是那个，椅子啊，不亦乐乎这个椅子啊，旁边加个足支边，那个蹄。那么这个就像那个飞鸿，天上飞的鸿，走在这个雪上面呢，那个爪啊，也印下来有个吉，这叫吉祥。我们一般人走在这个干的土地上，看不出来有什么吉祥。那么这个来就拿那个鸟兽的那个吉啊做比喻，比喻在这里由来啊就有一种抨击，抨击这个又是看不到的啊。那个船在水上，船开出去了，开过去了，水没有什么痕迹。鸟飞在这个空中，空中飞过去，空虚空那边也没有什么痕迹。这个呢，先把这个来字，由来由往，就像鸟兽呀，有一个那个爪啊，印出来的，有那个痕迹。讲到深处没有痕迹的，为什么没有痕迹呢？就是说那个修行人呢，跟普通人不相同的，普通人呢，他无论到哪里，来也好，去也好，心里啊，就有来去的一个相。他走到哪里就有个香，后来回忆起来也有香在心里，是普通人。菩萨他这个来去，他的心里啊不着香的，没有香。所以解释这两句啊，不来相而来呀、为什么不来相而来呢？就是这个讲到这个法性，法性就是啊，这个法界呀、就是指的本性啊，这个本性是无处而不在，就像楞严经所讲的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我们凡夫众生看到，比如说这个道场，我们就一个道场的形状在我们心里，走到哪里 看见山也好，看见水也好，有山水的香在心里。菩萨，这个都是法身大师了，他无论来去，心里没有这个来去的相，就是没有那个痕迹。不来相而来呀、啊，不来相而来，就是说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来你相而来的，这个话怎么讲呢？这个就拿个四土来讲，凡圣同居土，这个方便有余土，施报庄严土，这个都是有来往的相。真正说起来，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啊，常寂光实际上没有这个依靠的这个土了，一片光明而已。啊，极光啊，极光净土，这个极光净土啊，它是那个，你说图什么呢？就是光啊，遍满虚空，哪里都是常寂光。那个遍满虚空啊，这些刚才楞严经所讲的周遍法界啊，一是遍满虚空了，身相，身体这个相啊，没有来往，只有这个心呢、啊，身相没有来往呢，这个心呢也没有来往，有来有去。这个心不是我们凡夫众生那个心，我们凡夫众生的心呢，都有来有往，有痕迹。这个也是维摩居士称赞，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这一种。像这样的法身大师啊，本来那个就没有来往，看起来他的身相虽然来了，身相就是那就是文殊师利带着那一批人到维摩居士这里来，身体有相啊来了，但是就文殊师利的心来讲的没有来往，心没有来往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在常寂光净土里的那个心，常寂光的净土的这个心呢、啊， 没有来没有往，来去都没有的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那就是记着这句话，身相有来往，心没有来往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不来相而来，下面不见相而见呢，这个这两句话比照前面，不来相而来啊，意思讲这个文句啊是一样的，也是讲不见相而见，不见相，没有这个相，心里啊不着这个相，不着见的相，而来见了。这也就是正到常寂光净土的时候，常寂光里边没有见这个相啊，所以这一句也是，没有这个见的相而来见了，这个就是完全的从那个本性上来讲，法身大师就证到法身了，法身里面没有来去的相，没有互相见看见的见的相，都没有啊，都没有。那我们要研究的经文，经文讲这个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有什么用处呢？用处大得很。这两句就是叫我们悟啊，悟就是要成佛，不能悟的法身呢，那怎么成佛呢？是逼着要悟，开悟，开悟，你把这两句话，把它研究清楚了，从文字上研究清楚，就悟了，悟到我们本心上面，没有来去的相，没有啊互相看见的这个相，从这个悟里面呢，就悟到自己的有这个有本性，本性最真实的就是常寂光，所以真正的成佛，佛居在哪里啊？佛到世间来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来，这是凡圣同居土啊，他来的是为了度化这个世界的众生啊，他本身就居住在常寂光那个境界里面的，无论哪一尊佛都是如此。正道法身大师，像维摩居士， 文殊师利菩萨，这是了不起的这个大菩萨，所以他们都是，这个正道常寂光。所以我们从这里了解呀，悟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成佛成功的时候，就在常寂光那里。那么除常寂光以外，还讲这个凡圣同居图、方便有余图、十宝庄严图，如果不讲这些图啊，凡夫众生一看没有兴趣了，他就不想学佛了。必得有前面讲这些图啊，在这些图里面呢，包罗万象，什么都有，那就有兴趣了。在这些图里面，有苦有乐，那么这些佛道世间来度化众生呢，就是在凡圣同居图啊。真正佛居住的就在常寂光那里啊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啊，可以悟到常寂光，这是叫悟啊。真正要得到常寂光的境界，那就一步一步的来修行了。不修只悟，那个用处啊，很小，所以必须要修。文殊师利就说了，文殊师利言：如是居士，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，如是，就前面讲。不来向而来，不见向而见，如是啊。居士就称呼文殊师利居士。下边文殊师利就说了：若来矣，更不来；若去矣，更不去。这两句话，我们也要慢慢的来研究。若来矣，就说来过了，既然来过就更不来，就不用再来了。若去矣，已经去过了，更不去，就不必讲还要去。这就是讲就法身就法性来讲，没有来没有去啊。所以讲没有来没有去是就法身呢，这个如果说讲这个来再来的话，那就不是法身，没有悟到法身了。法身就是法性啊，法性是遍满虚空啊。 法性遍摩虚空，你叫叫人看，谁看得见呢？不但普通人，就是发心修菩萨道的小菩萨也看不到啊。我们凡夫众生更看不到了，因为看到那个就是看到法身的。这样看起来，看法身太难了。发生那么难啊，就不容易看得到。这里讲这个疑来，疑经来了，就看到这个发生了，然后讲再来，那就不合逻辑了，那就不合理了。法身那么难看得到，现在来已，已经来了，那就不必再来了。这个若去，讲了去的话，也更不必去了，因为这个正道这个常义光，正道这个法身呢，那就见到法心呢，法心是难以看得到，既然看得到的话，那就是来了，那就更不必再说，再说的就是，画蛇添足了，那就多余的事情。所以说，若来矣更不来，若去矣更不去。那这两句话意思非常深奥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自己加以解释。所以这和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知。那么也前面讲，若来矣，更不来；若去矣，更不去。所以这后，这就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原因呢？是啊，来，无所从来。说来嘛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无所从来，找不到一个来的地方。这个去无所知，去你去到哪里 你到什么地方啊？无所知没有地方所去的，就解释前面这两句。这就是就法性来讲的，法性的是万法的本性，就这个万法本性来讲的，这个性是遍满一切处它这个没有来去的这种相呢。你若说在遍一切处的这个本性 来讲游来游去，那就是啊，这就是把这个本性曲解了。所以本性上、法性上没有来去，就是叫无所从来，一无所知，本性上没有来的地方，没有去的地方，因为本性上，是没有这些来去这个假象。下面两句，所可见者更不可见，所可见的呀，指的这个法性，法性不容易见得到啊。所可见的呀，就是见到法性了。既然见到法性呢，更不可见。已经见到法性了，再见到法性，那还有第二个法性吗？法性是一真法界，这个要讲再见到这个法性呢，也变成两个法性了，你这样说得通吗？如果说所可见的更不可见，再要求见的话，那就不合理了。合理的话，法性那么难见，现在已经见到了，就不必再见了。这两句话，所可见的这个发现那个见到很难，现在见到了，现在见到了，就是这个更不可见，那就不用。已经见到法性了，再想见的话，那就是不合道理了。就是说，更不可见，就不必说还要见。且至世事，这句话就是把前面讲这个来见相，游来游去，这句话就解释完了。解释完了之后啊，文殊师利菩萨来的目的呀，就是他贬称释迦牟尼佛的派遣他来慰问维摩诘疾病啊，所以这一句话且至世事，且把这一段时间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啊，不见相而见等等，把它直接把它放下去，把这个事不知就且至就是把它放下去。放下去什么呢？下面就讲居士世集宁可忍波了之有损，不至增不是在言前之问无量，居士世纪 何因而起？其身久如，当云何灭？就是把前面那一段且放下来，现在就周门阳来问候他的疾病。那个就问了，那个问就是的，就称呼维摩诘居士，说居士是疾，指的维摩居士这个疾，宁可忍不，那么。就是你这个疾病啊，宁可忍不，宁字啊，当安字讲，安可忍耐，不能忍耐呢？这个疗治有损，不知增乎？那么你这个疾病呢，先问他可不可以忍呢，那么再用治疗，用治疗的时候啊，有损，有损就是说这个疾病经过治疗啊，这个病呢慢慢就损掉了，也慢慢好起来了。不至增乎，不至于啊这个病加重了。先问这样，然后他说他是世尊派他来问候疾病的，就是说世尊殷勤质问无量啊，释迦牟尼佛派他来的时候，就是啊，殷勤的，就是啊，是非常恳切的、详细的啊，来叫他来问、质问，质问这个知字啊，就等于说啊，致辞，致辞就把这个言辞啊送出来。释迦牟尼佛派他来问候，就是还是殷勤的，殷勤就是很周到的啊，这个用这个。这个意思啊，叫文殊菩萨来问候啊，这个文殊居士，这个殷勤质问的时候，所问的呀，无量多得很。那么这个要这个答复的这个。急呀、你像文摩就是答复的这个疾病呢，也是无量，所以是问疾，世人要问的也是无量的呀，即使问的无量，文摩就是要答复的也是无量，为什么无量啊？在这个世界，众生这个病啊，无量的，不但凡夫众生，就是那个小圣弟子，还有发菩萨心的那个，那些。小菩萨病多得很，这些病 包括身体上的病，包括心理上的病，太多太多了，就是无量的，数不清。那么讲修菩萨道，菩萨道就把这个无量的这个病的这些种类都要了解，了解清楚才能成佛。成佛有个名号叫做世间解呀，世间万法都了解，何况这个病啊，众生的病多得很，无量的都要了解。这个疾病啊，这个有实际上的实在的病，有个全变的，全是方便的，方便实现的这个病。实际这个病，比如说凡夫众生身体上各种病，就真是有这个病啊。这个真实的病，凡夫众生的这个身体病啊，也多得无量呀，多得很呐。这个维摩居士这个病啊，他不是真的有病，他是权，用这个权呢，权是方便的，用这个权实现的这个病，实现的这个病也是无量的。为什么呢？实现这个病让众生了解众生的病有多少，世间的病呢也有多少，就是告诉众生在世间呢，就有这么多病，有这么多病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叫治疗啊。治疗就这个色身来讲，色身这个病重的，治啊就不好治，也不好忍，病要轻一点可以治，治好了那就不用忍了。所以这个就这个病啊，有轻重，有可忍，有不可忍，这个种类太多了，就是叫做无量。总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叫我们学佛的人呐，身在这个娑婆世界呀，没有人说他一生没有病，都有这个病啊。身体上的病，心理上的病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么了解这么多病，那就治疗啊。怎么治疗佛法？治疗法怎么治呢？释迦牟尼佛他可以替众生治病。释迦牟尼佛就是医师啊，他不是普通的医师啊，这医王啊，医师之王，医师之王可以治众生的无量的疾病。无量的疾病啊，是 最严重的生死大病。生死病不是人世间医师，人世间再高明的医师，他可以治普通的病啊，生死病他治不了。这只有世尊，他是医王，他可以治。所以这个养病的无量啊，包括这些病啊，包括生死之病啊。其实世纪何所因起，其生久如当永何灭。我就是呢又问维摩居士说，世纪你这个疾病啊，何所因起，你是什么因起来的？因为万法都是由因呐、然后才结果。就这个病来讲，病一定有它的因呐、然后才有这个病啊。所以问你这个病何所因？你这个因在哪里？由哪里这个因呢起了这个病？意思讲这个病的因在哪里？就这个凡夫众生的这个病来讲，印度外道的病啊，只懂得三种，有三种因，吃了调了，就起了病了。佛法讲的病呢，四种，就是地水火风，我们人生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呀，这个四大种，那么调和的很好，身体就健康，没有病。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和，叫违和，病就出现了。那么这个祖师注解呀，印度的外道啊，他只知道水火风三大，地大他就不知道。所以佛法讲四大，四大假合啊，既是假合，那必须要调和啊，不调和就有病啊。这就是有普通的这个病的这个原因。那么在这里，文殊师利问文摩居士的疾病，那就是不是这么简单了。文殊菩萨问文摩居士这个病啊，文摩居士这个病是视线的这个病，视线这个病呢，那么 为什么也是无量呢？世间这片就为了度众生，众生是无尽的啊。就这个世家来讲，这个众生，众生数不尽的众生，六道的众生，就拿人道来讲，人道众生去了一个又来一个，无尽的。所以文殊菩萨问你这个疾病呢是什么因起来的，起来之后啊，其上九如啊，你这个身的这个病啊，九如啊，就是看起来啊很久了啊，既然这个全现出来这个边已经很久了，大愿何灭？在什么时候可以灭出这个病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由什么缘、什么因起来的，在什么时候病灭掉可以治好？你问了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就现在这个，文某居士这个病，就包括过去，包括未来。这一问呢，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病好啊？什么时候灭啊？这个不容易答复的。这个疾病既然是包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啊找不到开始，未来找不到一个终结，三世这个病啊。什么时候灭很难答复的。那么要了解是什么呢？在佛有三身，当然像维摩居士这个法身大师当然有三身，三身叫法身，法身是超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际都超越了。既然法身超越三际呀、啊，那你问这个何时灭呀、啊？那就自然了解呀。众生无尽的。只有众生在世间，无尽众生呢、啊，那就文某就是这个病就不要灭，就不会灭的。众生尽了之后才会灭，众生无尽，他就无灭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法身大士到世间来啊，永久的在世间度化众生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